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能够分享这个主题。就是我知道那个在文革这一个带成长的弟兄姐妹可能对国家这个概念都很有感触哈。就是我们取名字的时候就像怎么保卫了、卫国了、卫军了，然后很多哈都是好像跟这个国家有关系的。但是呢信了主之后这些年我发现啊，就是在基督教里面、基督徒里面，我们上常常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哈，但神的国这个概念可能我平时谈的不多。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正好也在学习四福音哈，就发现啊，就是说耶稣好像常常在讲神的国哈，所以我就思考的比较多一点，但其实也是思考的不是那么充足哈。求神赦免。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些，也许这可是第一次哈，也许以后还有第二次的分享，就是神的国这个角度哈。所以这个题目呢跟伯利天上稍微有点不一样哈。我一直在想就是这个副标题是什么比较好哈，谁贴国在人间、贴国在世界、贴国在这个地上，好像都不是那么确切哈。然后后来我用了圣经一节经文，他是耶稣自己讲的，他说天国就在你们中间哈，所以就是说耶稣讲天国就在我们中间。好，我们立刻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聚在一起，感谢你让我们知道你就是我们的王，我们就是你的子民，天国就在我们中间，我们是天国的公民。主啊，我们把弟兄姐妹的需要，无论身体上的需要、心灵上的需要，完全放在你的脚前。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万神之神，你是供应宇宙万物的主，你必能供应我们的需要。今天我们在敬拜当中，主啊，求你的圣灵亲自在这里掌权。我们单单求圣灵把我们心灵的眼睛打开，让我们看到你在这里做王，你在这里做主，你是爱我们的主。主啊，让我们心灵与心灵之间跟你有所回应，能够感受到你的爱。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我们其实都知道哈，就是在圣经当中有两个字哈，一个叫做天国，一个叫神的国哈。所以耶稣讲的，跟从耶稣施洗约翰开始到耶稣哈，他们出来传道的第一句话都是一样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或者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哈。然后这个近了这个两个字呢，就是说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常常在想这个天国嘛，就是说将来我离开这个世界，然后到了天国跟主的同在哈。但主为什么说是近了呢？那英文就很确切，它就是 at hand 哈，就是天国就在你的手边哈，或者甚至说天国就在这里，就是显然不是我们理解那个意思哈。所以就是耶稣讲的天国，显然讲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或者我们只要悔改信主之后，我们就经历天国的同在哈，有这个意思哈。然后呢，从这个主这传道的主题上，我们也可能理解，就是说。国这个概念是主的传道主题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哈。然后我们这个国这个概念呢，我觉得慢慢已经淡化了。为什么淡化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是民主制的国家哈，比如说像美国，美国的总统没有什么太多的尊重哈，就是说现在是民主制国家嘛，所以像总统只是一个人民选出来的领导而已哈。但是以前的国的概念不一样，以前的国这个字叫做 kingdom 哈，那就 kingdom 就是说首先是一个王的意思哈。所以任何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国的时候，首先突出是这个国的王哈。所以就是神的国也是一样哈，它就是 kingdom of God， 就是相当于这个神的国，就是神在这个国家里面做王做主哈。所以跟我们现在在讲的国有点不一样哈。然后呢，如果你去查一查，就是这个当然不是我的数字哈，就是一个约翰派伯是吧的牧师写的一个文章啊，他说这个国这个概念在耶稣的讲道里面，或者圣经的四福音书里面哈，就出现了126次，所以说明这个国这个概念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当然不仅仅是福音书了，就是这个其实这个国这个概念，就神的国这个概念，在整本圣经里面啊，其实是一个一贯的主题啊。我们在想嘛，就是说比如说上帝刚开始创造伊甸园的时候，那神的国就在地上了，然后神在掌管亚当与夏娃，对不对？然后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那亚当夏娃就背离了神了，那似乎某种角度就不被神所掌管了，那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拣选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哈，让以色列这个国家成立在耶路撒冷作为敬拜之城哈，所以就是好像神的国就建立在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神的国哈，所以耶路撒冷有圣殿，然后以色列人每年的逾越节或者很多的节日都会到耶路撒冷敬拜哈，那神的国好像在地上就是已经呈现出来。但是后来以色列人是非常的悖逆哈，耶路撒冷也被毁灭了，然后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在想，神啊，你是就像抛弃了我们吗？放弃了我们吗？好像是这样的，就是以色列人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亚述各个国家，然后圣殿也被毁了。但是当时有很多的先知就兴起哈，兴起说有一位王要来做王，对不对？所以我们首先看诗篇上怎么讲的，就诗篇上他是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哈。然后这个权，他的权柄这个字呢，就是用原文的翻译哈，就是他的国度统管万有哈，就原文是个国的意思。那从这些经文我们就知道，就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呢？神的国就是神在掌管的地方就是神的国，神不在掌管的地方就不是神的国。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人的心里其实神不在神的国里，如果我们的心不被神所掌管，那就是不在神的国度里面，但我们的心被神掌管，就是神的国度里面。所以神的国它突现在这个神的国是统管万有或者掌管万有。所以下面你看它掌管的对象，听从他命令的，成全他旨意的，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所以所有的天使都被神所掌管哈。所以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神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那就是像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或者神的仆人或者归向神的人都是神所掌管，然后你们一切被他所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就103篇大家可能都挺熟的一个诗篇哈。但是从这个直接经文就告诉我们神的国的概念，神是统管万有，但是只有一种生命体，就是人类哈，我们可以悖逆哈，不被神所掌管。所以当人类犯罪之后哈，人心就不被神所掌管了，所以我们好像神的国跟世界就已经分离了。然后这个刚才可能已经读过，这个在神的国统管万有嘛，所以神的国就是如果用定义上来解释一下，就是说这 kingdom 突出是王哈，那国家呢有的时候就民主制我们就没有这个概念了。那从神的国这个定义就是说，是主要强调的神是掌权的，神是统管的，所以英文就是 God rule God reign 哈。所以诗篇145篇也是讲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职场的权柄存到万代哈，所以神的国是永远的国，他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但是从以色列的历史呢，我们就知道从表面上神好像已经抛弃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了，圣殿也被毁了，但是以色列人其实从很大的一个层面一直在等候他们的弥赛亚君王来临，所以先知一次一次的预告。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在圣经里讲的神的国，其实主要是讲弥赛亚君王将要来临哈。所以以赛亚书52:7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息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做完了，这个人的脚钉伤何等佳美，听了 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心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西安的时候，你们必亲眼看见。所以就是说，这里先知似乎在告诉以色列人，将来那位弥赛亚君王要来，将来神的国要降临在这个地上。所以以色列当时那个城楼上有守望者，是不是？所以这里他说是守望者，那 守望者就好像老远老远就过，一直在那守望，一直在那观看，好像看到一个人从老远地方跑过来，这个人就是传好消息的。传好消息呢，就是这个人的脚钉伤，何等佳美。他传的什么好消息呢？他传的就是弥赛亚君王就是要来了，就神的国，神这位王就要来到这个地上。然后还有几节是旧约的经文，我们一起看哈，就是西安的民呢，你们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你们应当欢呼。看了，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切切合合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就这样进入耶路撒冷，将来就这么应验了哈。然后俄巴底亚书也是必有拯救者要登上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所以从这几节经文就是说，神的国来到世间，来到我们地上，来到我们中间，并不是福音书上唯有的概念，而是从先知书上一次次的启示，神的国要降临，神的国要降临。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就是说耶稣讲的神的国其实是个弥赛亚的王国，就是上帝的国是弥赛亚，就耶稣基督在地上作王的王国。所以耶稣来讲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是真的是近了。因为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那一刻那神的国就马上就降临了。或者只是后来我们知道耶稣是怎么作王的呢？耶稣作王是通过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复活之后，耶稣就在我们的神的国中作王了。所以耶稣传的福音，如果从国度这个概念来看哈，就是说他讲的就天国马上就来了，就是说耶稣说天国近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弥赛亚要来作王了，然后弥赛亚要来施行拯救，是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哈。所以我们通常讲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讲，哎，耶稣是来做我个人的救主，但是同时耶稣又来是来做王的，他是要做这个地上的，在地上就要实现的天国的君王。所以我们一直都说耶稣是君王，耶稣是救主，耶稣又是主。然后在新约福音里面你会看到，就是说特别在保罗书信里面，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这概念哈，就是耶稣 Christ is Lord。 当我们看到耶稣是主这概念的时候呢，其实跟耶稣是王这概念是没有区别的。就是说既然耶稣是做主掌权，耶稣就是王哈。那如果耶稣不是王，他就不做主不掌权哈。但是呢，就是我们稍微回顾一下福音哈，就这个概念呢，就是为什么这个好消息是那么大的好消息，跟我们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很有关系哈。就是我们常常就是讲到这个人啊，就是说一辈子有很多个困难，身体上的困难，心灵上的困难，或者工作各方面的困难哈。但是我们人人都逃不掉的一个困难，就是叫老化哈。所以在那个美国的科学界啊，就是说有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那个经费啊，研究这个老化的问题啊，就是说就是防衰老、抗衰老，或者甚至长生不老啊。但是老化这个概念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就任何一个人都逃脱不掉的。那其实我们一般来就认为，就是说我们从小长大，我们都在观察，就是所有的东西都会老化啊。我们一般的认为老化就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嘛， 就是说这个老化不应该是一种病啊，就是每个人都慢慢慢慢变老了嘛。但实际上呢，从圣经的观点来看，老化跟一种病没有区别，而且是一种不治之症啊。那为什么呢？老化甚至是可以明显的我们认为是一种审判啊。因为罗马书是五章十二节说，他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进入世界哈，死又是从罪而来，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哈。所以说明人类的老化哈，人类的死亡啊，是因为人类所犯的罪造成的。如果当初亚当夏娃没有悖逆，没有堕落的话哈，我们是永永远远与神同在的，我们原来的那个天地哈，就是将来的天堂哈。就是没有这个说法，就是天堂跟我们现在地球有什么区别啊？所以我们人就是本来是永永远远跟上帝同在的，但是正因为就是人类犯了罪，这个审判啊，给了我们一个后果，我们就是说各方面都能够体会得出来。就是第一，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啊。这个结果呢，造成了我们在人世间追求的一切啊，到最后都会成为虚空的。那就像传道师说的，传道者一般的人认为是所罗门写的，那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就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啊。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我借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普分啊。然后这后面两个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叫普分啊。其实普分这个字蛮形象的，就是那个这个风吹过来嘛，你就好像要去抓这个风嘛，就是你一抓肯定是抓不到的了，就不管你怎么追怎么追哈。所以我们很多的那个我们人生当中追逐的东西，好像很有价值的东西，就像普分一样哈，最后肯定是空的哈。那我们成长到随着年龄成长，我们都有体会哈，就是我们有很多理想嘛，就是比如说小时候理想，我就是将来考上大学就好了。那考上大学之后发现，哎，考上大学本身没给我带来多少喜乐，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然后呢，做了研究生之后，像我呢，我当时就说我如果能够第一次发表一篇英文的文章就好了。然后当我发表第一篇英文的文章之后，文章一发表出来，我发现没有怎么值得庆祝的，就心里空空的。然后当初来美国的时候，我是当然很想来美国了，结果呢，我这个人不知道遇到很多困难，我签证了，签了四次都没签过哈，就是这老是被拒签哈。那第五次神迹般的我签证签过了，当我签过的那一刻哈，我心里讲不清楚我到底开心还是不开心哈。所以人生就常常这样，就是说你发现每样东西当你得着的时候，你不知道到底这个东西是不是宝贵，好像就是一点茫然哈。结果呢，但有些东西你分为非常非常宝贝的，但是你到晚年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哎，我以前认为很宝贵很宝贵的东西，原来是我错了，如果当初不把它当做那么宝贵就好了。就是所以就是人生当中，就我们仔细去思考哈，就是我们的人生真的是这里讲的没错，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普分哈。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有关神的国，有关永生这个好消息哈，对我们能够成为好消息哈。但是呢，这里面有个前提条件哈，当我们心灵的眼睛没打开的时候，我们是永远不觉得这是好消息的。就比如说我拼命追求我的名誉地位的时候哈，我被我的名誉地位充满了我的心的时候，那边上的别的东西都不是好消息，那只有我是今天所追求的东西是好消息。但只有我的心被打开之后，我才能够知道是好消息。但是感谢上帝的恩典哈，就是说我们在这一生呢追求任何东西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会感到失落，会感到茫然啊，会感到困惑啊。为什么呢？就是你成功了反而觉得困惑啊，你觉得大家都觉得你很好，你觉得很不开心。我觉得这是上帝设计的啊，就上帝说 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那神的形象就是说上帝是个灵哈，那我们有我们的灵魂哈，我们只有在心灵里面跟上帝有很好的相交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满足。当我们心灵跟上帝没有相交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不满足的表现啊，我们就会有困惑，我们就会有失落，我们就会有忧虑啊，这是上帝的形象造成的。所以因为耶和华这个是创世纪说得很清楚，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说他用心气吹在人的鼻孔中，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哈。所以我们跟一般的生命体是不一样的，我们只有在心灵深处跟上帝有很好的相交，很好的链接的时候，你才有满足感。否则的话，就不管你是旅游也好，成功也好，金钱也好，名誉也好，我们都没有足够的满足感。那这个满足感是什么呢？就是传道书讲，神造万物各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自始终作为人不能参透。那什么叫永生呢？就是是永远的时时刻刻的体会跟上帝的同在，那是我们心灵深处跟上帝的 spirit 相交的一个过程，叫做永生。所以耶稣讲的认识我，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就是永生啊，就是我们从以内心深处认识神啊，才是永生啊。但是如果我们内心深处跟神，我们的心灵跟神是没有相交的，我们里面总是一个很大的空洞啊，是填不满的。所以我们人生当中有苦难啊，这苦难最大的苦难是内心深处的苦难，而不见得是外在的苦难。可惜因为罪的缘故啊，我们在神的国里是真的是无门无份啊，如果我们内心没有打开的话。所以从这个角度分析呢，就是说我们前面一章讲了，就人人都犯了罪啊，造成一个后果，在我们世界上所追求的一切啊，都是虚空的。这一章讲呢，我们内心中有个永远的渴望，永恒的渴望啊，这两者好像似乎走不到一起啊。然后我们人不管我们一辈子多少努力啊，就是我们福音也讲得很清楚，不管我们多少努力啊，我们永远达不到这个目标，我们永远得不到跟神的相交。那只有一条路啊，只有一条出路，就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啊。我不知道大家看过那个有一部电影叫做《本河》，就是那个好像最近重拍了一下，2014年啊，他那首那部电影呢最后一首片尾曲啊，那片尾曲叫的名字叫做 The Only Way Out， 就唯一的出路啊，就是 Only Way Out， 那就是其实讲的跟我们这里讲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人类的困境啊，就我们一方面对永恒有个一直的追求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是罪的缘故跟神是隔离的，那只有一个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所以正因为这个缘故哈，所以当福音传到我们的时候，说哇，弥赛亚要来做王啊，弥赛亚要来施神拯救啊，我们可以成为神国的公民啊，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消息，就是哇，突然我们好像找到我们的出路了，我们突然找到我们的一条光明的道路哈。所以这个恩典怎么奇异的恩典怎么临到我们身上呢？这个是上帝耶稣基督自己亲自来到世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做主做王啊。所以腓立比书刚才前面也祷告的时候念到哈，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弥赛亚君王拯救世人的一条路啊！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展现了他爱奇异的爱啊！然后神就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门之上的名啊！所以耶稣复活的那一刻，耶稣就成为神的国的弥赛亚君王啊，所以他耶稣就是我们的王，就是我们的主啊。那耶稣是怎么来拯救我们？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高高了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的喜年。所以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当初哈，就是也许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也是感觉到心灵的空虚，或者感到各种各样的需要哈，但是我们因为我们的眼睛是瞎的哈，所以别人传福音给我的时候，比如说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怎么可能啊，我是甚至起反对的态度。然后再理性一点，我就用辩论的角度哈，我希望通过我的理性来证明他们讲的是错的。但只有我的眼睛打开了，就意思说是瞎眼的得看见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的恩典啊，让我们瞎的眼睛今天得看见了，看到这个美好的光啊。然后差遣我们报告是被掳的得释放啊，确实是我们常常被很多东西捆绑啊，包括今天我们虽然是成为基督徒很多年，像我自己，我常常觉得还是会被名誉、被工作所捆绑。但是耶稣传的福音是，如果耶稣真的在我们身上做完了，他就让我们这个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那我们什么东西在压制我们呢？我们有很多东西都在压制我们啊。所以就是刚才耶稣这短短的几句话就告诉我们，我们他能够带给我们的恩典，只要我们内心深处，我们的眼睛突然明亮了，能看到耶稣的慈爱在包围我们，耶稣是我们心中的王啊，耶稣就在我们身边啊，天国就在我们边上，那我们被掳的就可以得释放，瞎眼的就可以得看见啊，受压制的就可以得自由啊，那这是完全神的恩典，让我们成为天国的公民啊。所以新约里面，新约福音就展示给我们一个非常全新的属灵的现实啊。所以我常常觉得就是说，我们人呢有一个普遍的毛病啊，就常常我们不会面对现实。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我现在有个东西很担忧哈，然后呢就是别人告诉你担忧是没有用的，然后呢你也知道担忧是没有用的，然后呢你就是拼命的担忧哈，就陷在里面再也出不来了。那明明我知道担忧是没有用的，是个铁的事实哈，但是我还是不断的担忧啊，那就是在社会日常生活当中就有这个情况了。但现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啊，上帝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新的现实，这个现实叫做 spiritual reality， 就是属灵的现实哈。那属灵的现实是什么呢？他说天国在我们中间，我们是天国的公民啊。但是呢我们似乎看见了，眼睛似乎明亮了，但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每天的思想啊，还是就是说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就这个事情呢跟我偶尔有点关系啊，但大部分都没什么关系。所以好像我们作为现在的基督徒或者成为属灵，好像这个属灵的现实啊是跟我们没什么关系的。就是偶尔人家讲提到的时候我会想一下，但一般思考的时候我也不会超过五分钟了。就是常常有这种矛盾啊，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眼睛不够明亮啊，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眼睛还是半瞎半亮的啊。所以那个耶稣全那个有一个全福音有个例子，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有一些瞎子嘛，他的是本来是瞎的啊，那耶稣给他眼睛上一抹，然后他就眼睛慢慢好起来，他就看到前面都是迷迷糊糊迷迷糊糊的，就看到一点点啊。然后我说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呢？就是说上帝告诉我们，他说神爱我们，耶稣是做完的，我们最最宝贵的是永远的生命啊。但是我们看到只是模模糊糊的一点点啊，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就是说我地上的东西看得很清楚嘛，所以我们还是追求地上的东西，对这个模糊的东西呢我们似乎不追求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信主受洗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啊，我相信上帝的光已经照着给我们了。这里因为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是这么讲的嘛，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成为天国的公民，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完全是因为心灵的眼睛明亮了， 他说如果不信的人呢，他会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哈，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哈。所以你就发现，就是我们在世上生活的基督徒至少面对两个神了，或者面对两个王了，一个是世界之神了，就是魔鬼，还有一个就是基督哈。基督是我们的王，世界之神撒旦哈，好像也在你心中做王，所以我们就是这么挣扎的。就有的时候我们似乎把我们的心交给魔鬼做王了，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交给叫什么基督做王了。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在叫着让基督真正做王呢？是神的恩典啊！他说我原不是全自己，乃是全基督为主为王哈。然后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写在基督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就是说是神叫这个光照在我们心里啊，让我们看到基督荣耀的光，看到神荣耀的光写在基督的面上。所以当我们如果这个光看得很清晰很透彻的时候，当然我们会觉得非常的宝贵啊，非常的宝贝。所以刚才唱的那个奇异的恩典也是这样的，他说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且我思想今被寻回，瞎也真得看见哈。就是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眼睛是明亮了吗？如果我们眼睛还是瞎的，那我们就是还是跟原来差不多的生活，但是我们眼睛如果慢慢慢慢明亮了，那就会不一样了。其实这个道理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就是当我们觉得基督的福音哈，基督的恩典或者基督是王这个信息在你心中觉得非常的宝贝哈，那你的眼睛就是明亮的。但你觉得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宝贝哈，你心中还有很多很多很宝贝的东西，那我们的眼睛就不是那么明亮的。那像我们那个，我就以工作为例子吧，工作为例子呢，就是说像我们说科学的人，我们就说某种角度叫寻求科学的真理吧。那我们一直在思想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真理，什么样的科学项目、是最值得我们做的，所以我们目前做的都是我最值得做的。好，然后我在做的过程中哈，如果有一天我眼睛突然一亮哈，我看到另外一个东西更值得我做哈，我马上就会把我现在做的东西放弃掉，我去做那个更好的东西啊。那所以就是你看那个很多的故事，很多的科学家就是这么成名的。如果我一辈子的做的东西呢，我就觉得哎，这东西很重要，这东西很重要，从来没有什么东西让我眼睛一亮啊，那我们这个科学家也许也不会有什么成就了。所以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以前有一个科学家，他现在已经美国科学院院士了，他呢他读 PhD 的时候那个项目非常的枯燥无味啊，他是研究蓝藻的，然后研究蓝藻呢其实也没什么用了，那现在蓝藻可以做新能源哈，以前没有了。然后他就是博士毕业之后就是开始做教授了，他也不觉得他做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啊。但是有一天早上起来，他突然发现哎，天还没亮啊，他那个蓝藻开始在变颜色啊，就蓝藻会变色的，这个光太阳光出现之前啊，然后在天快黑的时候啊，他发现他蓝藻又变颜色了。哎，他突然发现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常常不是说有新物种嘛，他发现蓝藻有很好的新物种啊，所以他觉得这东西很宝贝啊，所以他一辈子就开始做新物种啊，所以他是美国第一个做新物种的人了，就是 Kevin Newsom 嘛。然后就去年不是新物种得了好几个诺贝尔奖嘛，就是大家的生活要节制有规律啊。那他就是当时那个发现，他就马上把他原来的一套全放弃了，他就做新物种。然后我们也一样啊，我们这一辈子苦苦寻求啊，我寻求我的学位，我寻求我孩子的成功的教育，我寻求我的家庭，我寻求我的名誉，我寻求我的地位，不管你寻求什么，或者你寻求你的健康，那这些都是非常的正常的。当耶稣的福音让你的眼睛一亮的时候，你就发现哇，原来这个东西比我原来所寻求的一切要宝贝很多很多，所以你就把那一些就放下了。所以就是寻找宝藏的人，他寻到那个宝藏啊，他就变卖一切就去买那一块宝藏啊，就这个意思哈。所以认识神的国呢是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从主导文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就耶稣讲的，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几节经文祷告啊，其实整个是国度的概念啊。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如果我们的心是尊基督的名为圣的话，那基督就是在我们心中做完的，那神的国就在我们这里。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尊基督的名为圣，基督就不在我们这里做完。所以这是前提条件，就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一个程度，我们能够尊基督的名或天父的名为圣，那神的国就降临了。那神的国如果降临在我们中间，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就如同行在天上了。那地上就是天上，天上就是地上，所以天国就在人间。所以主导文就是耶稣就是这个教我们这么祷告，耶稣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希望我们祷告让神的国能够降临在你我中间。所以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其实就是自己祷告了，就是所以就是神的国度的概念。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看书的时候或者听讲道的时候，也许会听到有一种解释说神的国跟天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但是呢，我查了一些资料，也看了一些牧师的写的东西，包括我自己的观点了，我觉得天国和神的国是同一个东西。为什么同一个东西呢？或者同也是讲的是同一个信息啊。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马太福音，天国这个字只在马太福音出现啊，其他地方都没出现过，就整本圣经都讲神的国，但是就是只有马太福音是讲天国。然后呢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讲的是神的国。然后第二个那个例子呢，就是因为耶稣自己他把这两个字是并行起来用的哈。他说这个经文就做一个例子了，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金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所以耶稣就上面节经文讲天国，下面节经文讲神的国哈。然后我们看所有的比喻哈，就是说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对比，基本上就是说同样一个比喻哈，路加福音跟马可福音就说神的国就像怎么怎么怎么，然后马太福音就说天国像什么什么。但为什么马太福音要用天国这个字呢？因为对天堂这个概念哈，除了犹太人有个明确的理解哈，外邦人是没有概念的。所以当马太说天国进了，那么犹太人马上就知道，哦，神马上就要降临在我们中间，天堂就在我们边上了。所以犹太人能够知道这个概念，天堂就在我们中间哈。但是在外邦人的概念，比如我们中国人，我觉得天堂是非常遥远的事情啊。所以人家说天堂就在我们中间，那我听不懂这个意思啊。所以天国这个概念，就是天国或者我们叫天堂吧，是什么意思呢？就天国天堂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就叫天国或者天堂。所以这里我提一下这两个同一个概念哈。然后再提一下一个问题，就是神的国跟教会是不是同一个概念？也许是有类神的国，就是在这个今天的地上，就好像有用教会来作为代表，这没错哈。但他强调的重点不一样哈。神的国强调是神在做王哈，就是耶稣做王哈。那教会是强调我们基督徒作为一个群体啊，所以他这两个强调的概念不一样。那神的国呢也超越了教会啊，神的国是凡是神在掌权的地方，包括我们在教会外面，神在感动因为未信主的弟兄姐妹啊，不是弟兄姐妹，所以这位未信主的慕道友，都是神在掌权、神在工作的地方啊。所以神的国是个更宽广的概念啊，比教会更宽广一点。所以这里就是解释一下。那现在就是我就是这个题目，就是天国在我们中间哈，是不是圣经里所讲的呢？那就是引用就在这里，就是耶稣自己讲的，他说天国就在你们里面，他说我如果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那就是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了。那你看我们耶稣叫瞎眼的得看见哈，叫5000人吃饱，叫那个赶鬼医治哈，就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哈，耶稣说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了这里。 然后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就是法利赛人问耶稣说神的国什么时候来，这是我们一贯的概念嘛，就神的国什么时候来，或者我们说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哈，我们都是这个概念。然后耶稣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睛能看见的，然后人也不得说看了在这里看了在那里，他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然后这里就是要造成一个误解啊，大部分基督徒都会说神的国在你心里啊，但这个是 不确切的。其实这个字啊，就是不是不仅仅是他说是在你们中间的意思啊，就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就在我们周围，就在我们，就当然神的国也在我们心中也没错了，但是不完全只是这个意思哈。就是比如说今天神的国就在我们这里，然后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哈，我们彼此一起寻求这位神，当然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了，但神的国也在我们心中哈。所以从这个概念呢，就像多马一样的哈，当你眼睛看见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弥赛亚就在这里做完的时候，那真的我们心中有好像有这种呼声哈，我的王，我的主，我的神啊，已经在这里了，他已经在我边上，在我周围，在我心里。然后这里面就有个矛盾了，就是说天国在我们中间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哈？因为我们明明在世界上遇到很多的苦难嘛，那这什么叫天国在我们中间呢？那天国在我们中间主要的意思是神已经在我们心中掌权了，但是有一个神学上的概念我们听到很多，就已经来临了，但是还没有到哈 ，already not yet。就是说，从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自从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就是天国的公民了，我们就经历了很多神的恩典啊。但是呢，我们又没有完全经历神的恩典，因为神我们没有完全体会神的同在哈。那只有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能体会神的同在哈。然后，所以现今的时代，耶稣做完是通过十字架与复活在地上做完的，然后呢耶稣第二次再来呢要完全的做完哈，所以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现在耶稣在我们心中虽然做完，但是他我们可能还没有让他完全的做完哈。所以从这里讲呢，就是说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哈，就是最近几年有好多位可能我们都很敬重的老牧师哈，都已经相继去世了。其中一位去世的牧师就是说叫做 R.C. Sproul， 就是这个照片在这里去年走了。他是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啊，他们一个宣教团体嘛，到那个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各几个东欧的国家宣教，然后进入罗马尼亚边界之前呢，那个斯洛伐克的那个带领他们人就说你们进入罗马尼亚要很小心哈，他们那个可能会为难你们，就是因为边界管理者哈。所以当他们的火车进入罗马尼亚的时候呢，然后那个叫什么警察或者什么进来了，就是非常的凶哈，问他们你们是干什么的，什么什么，把所有的行李都拿出来打开什么的哈。然后呢结果他看到有个女的有一个包放在地上哈，然后就是里面一些东西露出来一些纸啊什么的，他就说这是里面什么东西，把包给我打开，那包里面就是一本圣经哈。然后他就那个警察就把那圣经就翻来翻去翻来翻去哈，他其实不会讲英文，但是他就会讲一点点英文，然后翻翻翻他就翻到这一节经文，这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他说你们不是美国人，他说你们不是美国人 No you are not American， 然后呢他说我也不是罗马尼亚人，他说我们是天国的公民，就是这个人就有这么一个很强的概念哈，就是他说他是天国的公民。所以这个例子就是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在很多的叫什么场合或者很多的时候啊，我们有没有真正的那种内心深处啊，把我们自己当作是天国的公民啊？对，我就是用这个例子举例了，就是因为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讲得很清楚嘛，我们确实天国的公民和天上的国民都是一样的，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但是我们确实面对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哈，就是因为我们虽然我们成为天国公民之后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祝福，这个祝福呢就是说我们其实理性上是完全知道的，就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的话又信我来的 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出死入生了。那出死入生之后意思就是我已经不死了。好，然后这里就讲得 更美了。他说所以我们不上当，外体虽然毁坏，外体就是我们身体了，内心却一贴心是一贴哈。我们这自障自轻的苦处，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过逆所借的，所借的是暂时的，所不借乃是过逆所不借的，所借的是暂时的，所不借的永远的。所以我们今生所追求的那些东西都是暂时的，所不借的是永远的。那我们原本就知道哈，我们其实清清楚楚知道哈，我们这个地上的帐篷啊，就是我们的身体哈，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的，不是人手所造的，再贴上永存的房屋啊。所以我们心灵，我们的灵魂是永远活着的，我们是不会经历死亡了。我们有一天我们的帐篷会被拆掉啊，但是我们会得到贴上永存的房屋啊。所以就再举两个例子哈，就是我们知道去年，也是去年吧，格培里牧师离开这个世界了哈。所以他有个 quote， 就是英文的，你们可以读了，我就讲中文好了。他说有一天哈，你们可能会听说格培里已经死了。他说不要相信这里面的任何一个字哈。他说我没有死，我现在活得比以前更好。他说我只是改变了我的住址而已，我将来我跟神在一起了。他说只是我搬家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最后一次搬家，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次搬家了，至少在我们身体离开死亡的那一刻哈，我们真的是一次搬家啊。所以他说只是搬家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搬家，搬到更好的家乡，跟神在一起哈。但是今天我们也是在天国里。然后还有一个叫潘霍华，二战的时候被希特勒处死刑的哈。然后他在处刑的那一时刻呢，他悄悄地把他边上的一个罪犯拉过来对他说，他说就是这里了，他说这虽然是一个结束哈，但它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新的开始。就是这样，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知道耶稣是做完的，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我们是神的儿女哈，那我们面对死亡的祝福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们面对死亡是一种祝福，和心态也不一样哈。所以我们不是死了，而是要准备搬家的这个字哈。然后这搬家有什么概念呢，就是我觉得一粒麦子也是蛮好的一个概念哈。就是一粒麦子掉在地上哈，它的外壳死了嘛，它长出掌心的麦穗来哈，非常的漂亮哈，那比一粒麦子漂亮多了哈。所以那个保罗也讲过很多哈，我们作为天国的公民，如果我们将来搬到更美的家乡，得到更美的身体哈，那是我们想象都想象不到的。但是呢，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个两难之间，虽然说我们不是故念所借的，乃是故念所不借的，虽然我们知道所借的是暂时的，所不借的永远的，虽然我们知道神是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界。然后虽然耶稣也说过，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要你知道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耶稣已经胜了世界哈。但是我们的生活当中确实有两个人做王，一个是基督，一个是撒旦，所以我们就会面对这种征战。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没有能力，为什么没有软弱，为什么软弱，我们其实可以思考一下，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心灵啊，就没有很一方面是没有体会，就是说这个福音带给我们的恩典，或者基督带给我们恩典。然后第二呢，我们也没有刻意去体会。如果我们花时间安安静静的去体会的话，那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更多的让基督做王哈。但是如果我们忙忙碌碌哈，其实我自己也是一样啊，就是说我真的觉得忙忙碌碌哈是撒旦魔鬼的最大的武器啊。对，撒旦魔鬼今天带我对我们世界上的人最大的武器啊，就是忙忙碌碌啊。忙忙碌碌让我们就是不能体会哈， 就是说一个新的现实啊。所以我们心中所看重的是哪个世界呢？我们相信的是哪一种现实呢？确实是对我们一种挑战，我们不得不承认啊。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呢，希望也是用这个机会帮助我自己和帮助弟兄姐妹去思考，就是我们能不能求神给我们恩典，就让我们去看重他这个属灵的现实啊。所以保罗才会有这个祷告啊。我觉得保罗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心中的挣扎，知道我们挑战啊。但他希望我们有这颗心，他说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圣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在他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圣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我在最后再强调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说上帝的国或者神的国哈，那他带给我们第一个信息就天国就在我们中间哈，天国在我们中间呢，那我们实际上呢就是说不管我们体会多少，我们实际上面对着现实哈，我们是沉浸在神的恩惠和慈爱里面啊。所以才有诗篇23篇这种诗篇，大卫写的，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啊。这是一个实际的情况啊，但只是我们不体会啊。那不体会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求神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体会啊。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啊，就是我们的，我刚才不是说吗，我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啊。我们的心灵只有跟神的灵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会满足啊。所以神就是我们的空气啊，神就是我们的水啊。所以我们就像如鱼得水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有另外一个世界的共存啊，但因为天国就在我们中间，上帝就在我们周围啊，就是我们就是像如鱼得水一样的，就在水里面游泳一样的。我们只要认真去体会，认真去经历啊，我们就很多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神的工作在我们的周围啊，在我们每个人都有，就是我们只要认真去经历，我们就会经历很多神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不去体会，那我们就看不见。所以神的国就是这么微妙啊，就是说你可以理性上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完全看不见。但是如果我们眼睛是明亮的，如果我们看到了，我们又是觉得那么可靠，就是这是个矛盾啊。总而言之，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王。所以一首诗歌是说求成为我意象啊，说求我心中王成为我意象啊，我别无爱慕，唯主我敬仰，唯你在我心永远居首，贴上大君王，你是我万有。所以这个诗人呢，他的境界确实是很高哈，他就看到这位君王在是应当做主做王的，他求这位君王成为他的意象哈。所以这个意象呢很有意思，就是说我睡醒的时候，我眼睛睁开，我看见的是耶稣在做王；我睡着的时候，眼睛一闭上，我梦中看见的也是耶稣在做王。就是好像有这个概念了，就是说成为我意象嘛。好，现在我们成为天国的公民了，那我们有什么义务，或者我们应该怎么做啊？所以我就引了一段加尔文的话啊。加尔文说呢，教会的任务啊，是要让不可见的隐形的天国啊，变得可以看见啊。所以我们就是教会的任务是让这个天国在人间这个现实哈，能够让慕道的朋友都看得见哈。然后怎么看得见呢？他说我们需要通过在工作、家庭、学校，甚至我们的支票簿上哈，见证基督已经做完并掌权的现实。基督应当在所有这些生活领域做完。基督再来之前，天国在世界中显现的唯一方法或唯一的途径啊，是通过天国公民有基督来做主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来啊。就是这一段话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了，就是我们其实生活的点点滴滴啊，我们都在见证到底基督有没有在你我的身上做完。然后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是在见证耶稣根本没有做完， 但是也许偶尔会见证耶稣已经做完了，这是两回事了。但是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哈。然后他说神的果，罗马书保罗讲的，他说神的果不在乎吃喝哈，只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所以我们的生活如果活出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那神的果就表现出来了。所以最后总结一下哈，就是说我们的身份，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个新的国籍，是天国的公民哈。对着国籍这概念呢，我们这个深有体会哈，因为小叶明天就要去宣誓成为美国公民了。所以就是说我们成为，如果成为美国公民，我们当然要效忠美国嘛。然后就是说我们成为天国的公民哈，我们肯定要效忠我们这位王嘛。所以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效忠我们的王，耶稣是主，是万王之王啊。然后如果我们效忠我们的王的话，那当然我们会遵守我们王的命令和大使命啊。那他的命令呢，就是说他说你要尽心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切实爱人如己啊。如果我们这样子相爱的话，人家就看得出来我们是天国的公民，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使命呢，还要，因为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那意思就是耶稣说我就是万王之王了，然后我们就要奉他的命令去使万民做门徒，让天国的国度得到扩张哈。这就是天国在我们中间的这么一个信息了哈。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纷纷满满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拯救，你的恩典都包围着我们。主啊，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天国的公民，感谢你让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边上，你就在我们周围，你就在我们心里，天国就在我们中间。主啊，你可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但是主，求主帮助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能够得以打开，让我们看见你的美丽，让我们看见你的伟大，看到你的慈爱。主啊，让我们真正能够活出天国公民的身份来。主啊，让我们能够摆脱这世界的捆绑，各种各样的捆绑，让我们心中真正能够尊你为主，尊你为王。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保守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得到你的改变，保守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教会得到你的兴旺，保守我们内心深处的需要，让我们内心各方面的需要都从你那里得到宝贝的泉源，得到完全的平安。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